这项发明大获成功，揭示了有关人类心理学的诸多问题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人都有精神分裂症，部分自我被称为理智面。想在早上5:45就起床，上班前还能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慢跑一下。另一部分自我被称为情感面，天还没亮就活跃起来了，它让我们躲在温暖的被窝里，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再多睡几分钟。假如你跟其他人一样，这种天人交战的获胜方往往是情感面，那么或许你也该买个逃跑闹钟了。这件小东西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协助理智面战胜情感面。想想看，一只抽风的闹钟在房间里横行无忌，任谁也不可能还缩在床上接着睡。说得直白一些，逃跑闹钟不是为理智的人群设计的。如果《星际迷航》里极端理智的斯波克打算早上5:45起床，他一定会准时起来，不必大费周折。我们内在的这种精神分裂现象怪诞不经，却极少引发人们的思考，这是因为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当我们开始新一轮节食计划时，会先把食品柜里的奇多膨化薯条和奥利奥饼干都清理掉，因为我们在理智面心知肚明，一旦情感面有了渴求，想要自我控制就没什么指望了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去除一切诱惑。在此郑重声明，如果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能为节食者发明出逃跑奇多，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。结论不可避免，一个脑两条心。事实上，心理学家普遍认为，人类大脑内部始终有两个相互独立的运作系统。第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情感面，这部分自我属于天性本能，能够感知痛苦，获得快乐。另一个是理智面，也称为反思系统或者自觉系统，这部分自我能够深思熟虑，能够调分缕析，能够思索未来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心理学家针对两个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。当然，人类早就注意到自身内在有两股力量在相互拉锯，这种认识由来已久。柏拉图说过，人类头脑中有一位理性的御车人，必须驾驭一匹桀骜不驯的马，只有用马鞭抽他，用马刺刺他，才能让他就范。弗洛伊德曾经提出，人格可以分为自私的本我和正直的超我，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自我。现代行为经济学家则把两个系统称为计划者和实干者。不过我们认为，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·海特在其杰作《象与骑象人》中使用的类比，为这两方的对峙做出了完美的诠释。在海特眼中，我们的情感面像一头大象，理智面就是骑象人。骑象人骑在大象背上，手握缰绳，俨然一副领导者模样。但事实上，骑象人对大象的控制水平忽高忽低，并不稳定。毕竟跟6吨重的大象比起来，骑象人显得很渺小。如果大象和骑象人对于前进方向的意见相左，那么骑象人注定会落败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大象打败骑象人，大多数人对这种事情再熟悉不过了。睡过头，吃太多，半夜给前任男女朋友打电话，做事拖拖拉拉，尝试戒烟，终告失败，偷懒，不去健身房锻炼， 生气时脱口而出不该说的话。西班牙语班或者钢琴班只学了一半，因为害怕而拒绝在会议上发言等等。人们总可以在生活中找到类似的经历，幸好没有人替你统计次数。说起来，我们的情感和本能面，这头大象的弱点一清二楚，好逸恶劳，反复不定，总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好处，努力追求改变，最终宣告失败。这些通常都是大象的责任，因为我们想要的改变，大多要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得长期回报。比如，为了来年资产负债表收支平衡，今天就要削减开支。为了来年体态轻盈、窈窕多姿，今天就不能再吃冰激凌。改变经常失败，因为骑象人并没有办法让大象俯首贴耳，一路乖乖地朝目的地走去。大象渴望及时行乐，骑象人则正好相反。骑象人擅长超越当下，深谋远虑，未雨绸缪，这都是你的宠物办不到的事情。不过，有个事实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，大象也有许多长处，骑象人也有致命的弱点。大象并不是永远扮演坏家伙的角色，它还掌管着爱、怜悯、同情和忠诚等诸多情感。为了保护孩子而奋不顾身的强烈本能，这是大象的力量；为了坚持自己而挺直胸膛的勇气，这也是大象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在考虑改变时，大象才是改变得以实现的因素。无论是崇高目标还是些微小事，我们都需要大象提供能量和动力，朝着目标不断前进。从这里就可以对照出骑象人的缺陷所在，原地踏步，停滞不前。骑象人往往会过度分析，过度思考，有些人身上免不了出现骑象人的毛病，十有八九你也认识这样的人。有的朋友为了盘算晚饭吃什么，内心足足挣扎20分钟，有的同事花几个小时进行头脑风暴，想出一大堆主意，却迟迟做不了决定。想要追求改变，必须双管齐下。骑象人制定计划，指明方向，大象则使人前行。所以，只有骑象人而没有大象的团队能够达成理解，却毫无动力。只有大象而没有骑象人的团队，大家空有热忱却没有方向。不论哪种情形，都会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大象抗拒不从，骑象人原地空想，两者都会让改变遥不可及。如果两者同心协力，并驾齐驱，改变就会轻而易举地实现。自我控制力终会耗尽。假如骑象人和大象对于前进方向存在分歧，那就麻烦了。骑象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方向，用尽全力拽住缰绳，迫使大象服从，这正是你每次使用意志力时所做的事。但是骑象人不可能长时间跟一头庞然大物拔河，他总会有精疲力竭的时候。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一点，我们先来看看一批大学生参加食物感知实验时表现出来的行为。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应当在略带饥饿感的状态下进入实验室，实验开始前至少3个小时不能进食。随后，研究人员将学生带进一间食物香气扑鼻的房间。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摆着2只大碗，一只碗放着巧克力样品，还有刚才闻到的飘着香味的热腾腾的巧克力曲奇饼，另一只碗盛着一堆小萝卜。 研究人员还准备了一份像模像样的实验说明。本次实验选择巧克力和萝卜，是因为两者味道相差悬殊。明天将有工作人员与你们联系，询问你们品尝食物后留下的味觉印象。其中一半的受试者分到两三块饼干和几块巧克力，但没有萝卜。另外一半受试者必须吃两三根萝卜，但没有饼干。学生吃东西时，研究人员故意离开房间，以营养诱惑氛围。那些只能啃小萝卜的倒霉学生孤零零地坐着，一边吃着兔子的美食，一边羡慕地看一眼新鲜出炉的巧克力饼干。不用说也知道，吃饼干的学生要拒绝萝卜的诱惑算不上什么难事。虽然面对诱惑备受煎熬，所有受试者还是吃下自己该吃的食物。萝卜组的学生也没有任何人偷吃饼干，这是意志力的体现。此时，食物感知实验正式宣告结束。另外一批研究人员走进房间，开始第二项看似毫不相干的实验。研究人员声称，实验目的是想弄清楚擅长解决难题的到底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。这套说辞是为了让这些大学生认真对待，全力以赴。受试学生拿到一组智力谜题，要求一笔画出复杂的几何图形，笔尖不能离开纸面，线条也不能重复。研究人员给每位学生都发了很多张草稿纸，可以一次又一次重画。事实上，这些谜题根本无解。研究人员只是想观察受试学生在放弃求解之前，能够跟令人灰心的难题奋斗多长时间。